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啊，让我来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啊。中间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已经认识我，过去在大学的时候是在和平聚会，那么一直到四年前呢才因为读神学院离开，所以差不多有十年多的时间是在和平，然后跟大家一起聚会，一起服侍。很感谢弟兄姐妹过去的接纳，也感谢上帝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有支持神学教育。那么今年我从台神毕业，八月的时候要开始在我们中间就任传道师。这个整个过程我自己是觉得是非常奇妙，上帝非常奇妙的带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教会建堂已经到了最后面的这个段落即将要到尾声，那么我们可以思考教会接下来会有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方向。在这个新的方向，很可能我们是要做的就是宣教的工作，或是开拓职场的工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牧团队对这个开拓的事工，对新的职场、拓荒职场开始有一些意向，那么小会呢也同意，甚至长老教会的总会对这整件事情有开始有这样同样的负担，那盼望可以在职堂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成就。那正当这样的时期时候职堂需要人，那么上帝就在神学院里面呼召一群学生，那一起对开拓对职堂有意向。这是非常奇妙的事，你把整件事情全部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很可能是上帝带领我们往下一个阶段方向去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年开始要参加在我们教会里头，然后一起参与在整个服事团队里面，我想就是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一起学习开拓，一起学习来宣教。所以我们在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来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个时候要单单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我们将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出自旧约，然后是旧约十二先知当中的其中一卷。那这卷书叫做约拿书。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对约拿书已经有一点点熟悉。那这卷书呢总共有四章有四章但是也许有一些人不太熟，所以请容许我让我再把这个故事稍微说一遍，那我们听过的人呢就再复习一遍，让我们对上帝的话可以更熟。约拿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如果从历史来看，你会知道说约拿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你从这个列王记下第十四章第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有讲到约拿是一个名叫做亚米泰他的儿子，那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当时呢北国的以色列的国势是非常强盛，那北国的国王是谁？国王是耶罗波安二世，他做王总共41年，很长时间41年。那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以色列的国其实是很强，他们也收复一些过去的失土。但是在这样的强盛背后，你会发现这个国势里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些社会上的问题。这最主要的问题这最主要问题造成了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圣经里面的评论是说，他所做的在上帝眼中看为恶，他所做的在上帝眼中看为恶。那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社会里面内部有贫穷人或是弱势的人，那受到有钱人的欺压或是有权势的人欺压这样的欺压差距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所以你可以在其他的书卷上面，特别是北国的先知可以看到关于这个欺压的事实。那除了内部国家内部社会上有这样的问题之外，以色列国还有一个外在的威胁是从别国来的， 这个别国来的威胁好像芒刺在背一样啊，感觉赶都赶不走。这个威胁是谁呢？这威胁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当时非常的强大，而且非常的残忍，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非常的讨厌他们。那我们今天在圣经里头，就是约拿书当中所提到的尼尼微城啊，就是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啊，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背景之下，当约拿领受上帝的话，然后要去尼尼微城宣讲上帝的信息的时候，这个先知啊，他想到说，我要去一个敌对的国家来讲上帝的话，怎么会这样？那个内心的情绪啊，不是只有难过或是失望，甚至会有一点点不甘愿，甚至会觉得有点生气，为什么上帝叫我去那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当中，我们开始来看圣经，从第一章开始，上帝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然后圣经很有趣，就是经文才写两句，这个约拿就开始逃跑。那上帝呢，要他去东北方，但是呢，约拿就往西南方跑。那尼尼微城用走了可以走到，那约拿就是要坐船，就是这样，反正他就是往相反的方向跑。他坐船往哪边呢？往远远的西班牙他斯这个地方。我在 Google 上查这个距离大概有3700公里，这么远，他宁可去那个地方。为了闪避这个上帝的命令，不只是往相反的方向跑，他一上船就躲到那个船的最底舱下面，跑去下面就说睡觉，是这样。这是约拿。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让这个整个大海波涛汹涌，风吹得非常的大，那整个船几乎就是要沉。古时候呢，船的技术没有那么好，我们知道如果船要沉了怎么办呢？就是把行李或是货物呢一件一件的往外丢嘛，这样船比较轻比较不容易沉。所以当时风很大，风浪很大，这些船上的所有的人呢，就把行李通通往外丢丢丢丢丢，丢完了之后怎么办？还是风浪还是这么大所以接下来呢，这个船上所有的人就说我们来向神明祷告。所以每一个人都向他们自己个人的神明也许不一样的神明，他们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风浪还是没止息，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有一个神没有拜到？会不会有一个神没拜到？他们就这样想。而船长就想到说，哎呀，我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客人来我们这个船上要搭船，结果他跑到船底下去睡了。所以这个船长船长他就跑到船底下，就跑去跟这个约拿说，你这个沉睡的人为什么这样？赶快起来求告你的上帝，也许上帝可以顾念我们，这么大风之下我们不会灭亡。所以约拿就起来了，然后接下来他们就继续祷告，还是没有效，怎么办？这时候呢，所有的人就想，那一定要找出一个那个原因一定要找出，所以他们就抽签，一抽就抽到约拿，真是准，什么时候该抽？要抽这个乐透，不抽到，现在就是抽到他。那约拿被抽到之后，就不得不讲约拿就说过去我怎么样，好，就从头到尾就交代很清楚，把他们遇到风浪的原因告诉他们。后来这个约拿就说，这样啦，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这样海就会平定了，因为你们遇见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大家就集体就把这约拿抓起来丢到海里面去，果然呢，海马上就平定了。然后这个船就走了，那约拿就 say bye bye 他自己在海里面怎么办？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就是，上帝派一只大鱼把约拿吞掉，吞到肚子里，在海里面三天三夜的时间过去呢，白天的时间逃跑的时间不跟上帝祷告，这时候呢被鱼吃掉了，只好祷告，那他就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这是约拿书第二章。 这个祷告呢是有盼望的祷告啊，是一个悔改的祷告，然后也是承认上帝是救主，上帝是拯救者的祷告。去年的六月啊，去年六月蔡牧师在祷告系列也有讲这一个啊，就是关于约拿的祷告。如果我们有对这个祷告更多兴趣，可以去啊读这个蔡牧师的啊这个祷告系列的分享。好，所以我们就跳过了，现在进到第三章了。第三章祷告结束，约拿呢啊就离开了这个鱼的肚子，对不对？鱼的肚子，对。然后再一次上帝又差派约拿，上帝差派约拿，这一次啊他就不推辞了，然后他就很顺服的，上帝同样叫他去尼尼微城，那么他就去尼尼微城。那上帝要他照着上帝的话宣讲审判的信息，他就照着宣讲到尼尼微城去。这个尼尼微城，你以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圣经这样子记载，在第四章第十一节这样记载说，在城里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啊，有12万人。那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对不对？然后我们从一个不是很准的估计，好像概率的算一下，假设12万人是幼儿，因为他不能分辨左右手嘛，假设这12万人是幼儿，那么大概呢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有60万人在里面，大概是这样子估计。这次约拿很顺服，那他就进到这个非常大的城，然后他遵照上帝的旨意就宣讲审判的信息，结果怎么样？效果非常的好。一讲完之后呢，这个尼尼微的国王亲雅这个城主听见了，就开始宣告啊，大家要悔改。所以圣经这样讲说，尼尼微城的人信服上帝啊，就是相信上帝，因此从上到下，从老人到婴孩，甚至这个牲畜牛羊啊，通通都悔改啊，通通都悔改，披麻蒙灰悔改。圣经讲他们就离开了罪恶，然后禁食祷告，而且恳求上帝的怜悯。所以你在第三章最后面，你在第三章最后面就会看到说，上帝看见他们所做的，就原谅了他们，然后不将这些灾祸降在他们身上，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整个这个故事到这里哈，如果就结束了，会非常的完美，对不对？非常完美，对不对？好，没有声音，非常的完美。好，谢谢。因为呢，你看约拿他是从不顺服到顺服，然后尼尼微城的人从罪恶当中悔改归向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很正面的改变，感谢上帝。但是还有第四章啊，这下糟了，还有第四章。我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整个人就哇，好，接下来要怎么办？因为呢，约拿从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件事情约拿大大的生气，约拿大大的生气，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在前面就已经看到约拿从不顺服变成顺服，然后尼尼微城从罪恶变成悔改，然后但是约拿在这个地方竟然大大的生气，想起来就是觉得不太顺啊，怎么会这样？多出这一章出来。也许你从这个文学的表达方式，他从这种非常平顺的过程突然间跳出一个不一样的议题，他是想要真正的来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第四章才是作者，就是约拿书的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换一句话说，其实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是在第四章。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要好好来看第四章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约拿。约拿在第四章里面充满了这种愤怒生气，他祷告，这次他祷告是用愤怒祷告。你知道在第二章的祷告是悔改的祷告嘛，然后感谢赞美的祷告，可是这一章他用愤怒的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啊，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好，这个就是约拿的祷告。约拿生气不是因为上帝降灾祸给他，我们可能弟兄姐妹有时候面临灾祸，然后你对上帝生气，但是约拿不是这样。约拿他生气也不是因为他到敌对的国家宣讲，约拿生气在这个整个叙述的过程里面，你可以想象很可能是约拿觉得上帝不太公平。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亚述帝国既然是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是上帝选民敌对的国家，再者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的城，那么他们应该要接受公义的审判，怎么可以赦免他们？这是约拿那时候在想的事情所以他非常的生气，他就这样子祷告接下来约拿就坐在城的东边然后就在那里搭了一个棚子，想说我就坐在那里看看上帝怎么回应我的祷告，来看看这个城会怎么样就这样想出一个奇招给上帝。上帝怎么做呢？上帝就安排一颗蓖麻让它长出来超过约拿的头，然后用树影呢来遮盖它，这样约拿就不会日晒就不会日晒。前几天我们那个气温非常高嘛，所以你只要在阴影底下，你可以感觉以色列就是那个环境，只要有点阴影的话就会觉得很舒服在这样舒服之后呢，第二天上帝又安排一只虫，那这只虫呢就把蓖麻给咬断，然后蓖麻树就熬死了，就枯干死掉。那约拿就很热啊，热得发昏，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他原来坐的地方他就在那边就生气，就是这样。那我们可能会觉得约拿这个人这个先知如果不是情绪管理有问题 EQ 很差就是个性固执爱生气。但是仔细想想，如果你从整个故事脉络还有整个当时的背景来看，你会发现约拿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重视公义的先知。一方面约拿对自己的国家如此的关心，他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自己的百姓，上帝如果毁灭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那对以色列国真是非常好。但另外一方面，尼尼微城又是一个罪恶的城，罪恶一定要付上代价，那么所以做一个以色列的先知，他这样做其实是很称职的，他这个心情其实是很称职的。我们要理解约拿对公义的要求其实不是很困难不是很困难。最近我们新闻很常在报道的就是零一四事件就是零一四贪渎案。那贪渎案呢让我们会觉得很难过很失望，我相信也有有一些人是觉得生气怎么会这样。假使如果这个贪渎案到后面不了了之，或者呢就是无罪开释，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觉得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公义没有彰显。我不是讲政治我要讲的是那一个在公义里面的那个情绪是这样子。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或是任何一个人，其实如果有贪渎的事件对台湾都是一种伤害。从公义的角度来看，罪恶是要付上代价的，而且要接受处罚。这个是约拿的心约拿在这个他的职位他的服事上是这样的心，他以公义的角度站在以色列先知的角度上，他非常的认真。相反的，反而看我们基督徒在公义的事情上有时候不是很认真也不是很用心，看到不对的事情不敢站出来，在这个部分我们有时候是缺少对公义的坚持，对真理的坚持，这个是我们可以向约拿来学习的。这是第四章的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约拿是这样。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耶和华上帝，上帝对约拿说，你这样生气合乎理吗？然后就像刚刚讲的，上帝就安排蓖麻树，然后蓖麻树就长大，长大之后呢就有这个阴影，然后就遮盖它，然后第二天这个蓖麻树就死掉了。 上帝要在这个时间用这样的事情向约拿表达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这棵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的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万人，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然后我们就看到整个约拿书就停在这里。这个故事如果继续写，我觉得就不太精彩，因为它焦点就不见了。但是正因为故事就停在这边，你会发现整个约拿书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告诉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要明白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我们可以了解吗？其实从整本圣经来里面了，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发现，是上帝对我们的心，就是他爱世界上一切的人，不管呢你的族群是什么，不管呢你的年纪如何，不管你是男是女，你的性别怎么样，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身份是高是低，只要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是这位上帝耶和华上帝，他就要拯救并且接纳我们。新约圣经我们常常会提到上帝的心，就是在约翰福音3:16，我们常常会看见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彼得后书也这样讲，他说上帝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可以悔改。这是上帝的心啊。我们看新约是这样写，是这样写，旧约也是这样写。旧约不是只有写律法，也不是只有写给以色列人，他是写给所有的人的。他对亚伯拉罕是这样说，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因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赛亚书这样写，说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我就拯救他，因为我是上帝，没有别的神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心了。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书整卷书这样子过去，很清楚，非常清楚，虽然尼尼微城是一个外族外邦人敌对的首都，虽然城内的人他们是做恶事，而且做上帝讨厌的事，行恶强暴，但是上帝盼望怜悯跟拯救能够临到他们。上帝的心就是爱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只要愿意悔改归向他，上帝就要来拯救。这就是上帝的心。所以我们从这卷书看到，为什么上帝要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就是因为上帝爱尼尼微城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要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上帝也爱还没有信主的人。上帝爱世界所有的人，希望所有人他的生命可以回转，并且生命可以丰盛。2年前我在神学院里头经历上帝很特别的带领。那因为呢最近几年神学院毕业的人数非常的多，那甚至多到没有地方可以派，会剩下来不知道到哪里去。那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心里有担忧又难过，然后想如果我是万一啦，万一我是那个没有差派到的人，我要怎么办。我那时候就暗暗想说，即使是这样，即使我没有传道师的身份，即使我不是全职服侍在教会里面，我仍然要在台湾某个地方来传主的福音。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我内心感受到上帝是多么希望台湾得到拯救，希望台湾得到祝福。上帝的心意是在整个台湾当中，而且是在整个世界里面。2年前基督教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士的统计啊，他说基督徒的人口从2003年的 3.31% 已经上升到 5.08%， 好，有上升。那2009年哈，如果刚刚后面那个是2009年，如果呢再加上天主教的或是安息日会的数字呢， 就可以到达 6.44%。 所以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6个人是认识上帝的，相信耶稣的，然后他有看见或是领受到从上帝来的福分，这个会让人觉得很开心。我们台北市有10%以上是这样子，但是我看见这个数字之后，上帝让我看到这个数字的另外一面。这个数字的另外一面呢，就是你6.44%的另外一面是什么？93.56%，对不对？93.56%，他说94%的人嘛，其实有94%的人还没有认识主，有94%的人，他们可能还没有真的听见福音是什么，是这样子啊。台北市也是一样，就算是有10%，其实还有80-90%的人还不知道福音真正的内容。这个数字其实不能代表不能代表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一切就是关于教士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参考。可是上帝让我体会，他不是只有关心我们这些少数的基督徒，他还关心不是基督徒的这一群人，他爱这一群人，他盼望他们都可以领受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有体会上帝的心吗？多讲一点点，约拿书在这个整个故事里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如果看约拿，他是上帝的先知，可是他故意逃避上帝，然后往相反地方走。约拿自己的意见很强，你从整个圣经里面你会知道说，他了解，他知道上帝，他知道上帝是怜悯，他知道上帝是慈爱，他知道上帝是蛮有能力而且是全能的，他相信上帝是拯救者，因为他祷告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约拿其实非常正确的明白上帝跟上帝有关的知识，他知道上帝做事的方式，甚至呢早就知道上帝要赦免尼尼微城的人。但是约拿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约拿不了解不体贴上帝的心？这整个故事让我觉得很感慨。上帝拣选一位先知，然后这位先知呢，他关系跟上帝很好啊，可以跟上帝吵架，然后上帝跟上帝发怒，可以这样子哦。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不了解上帝的心？几年前我在校园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两个美国牧师写的，他的名称叫做猫狗神学大不同。猫狗神学大不同，所谓的猫狗神学很简单，就是比喻两种不同形态的人。那这两种人呢，同样接受到上帝的恩典，同样领受这个恩赐跟福气，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反应。狗儿说狗儿类型的人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然后你爱我，你一定是我的上帝。但是猫类型的人同样也是这样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你爱我，我一定是你的上帝。我想作者并不是对狗或对猫有特别的偏见他其实只是要指出我们基督徒内心的那个实际情形，内心的实际情形。我们说比较像狗类型的这种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认识上帝，对圣经很熟悉，他们是以上帝作为中心。可是呢，猫类型的人也在教会服侍，也认识上帝，也对圣经很熟，可是他是却是会以自己为中心。用这样的猫狗神学，你用这个方式，你去看整个约拿书的故事，你就会发现约拿其实关心自己比关心上帝关心的事还要多。他是站在自己的方向来看事情，不是站在上帝的方向来看事情。我们信主的人常常领受上帝的恩典，很多得到很多福气，好像一个小孩得到父母那边的疼爱。但是做孩子的不要整天只是等候父母的关心，说你来关心我，你来爱我，你给我零用钱，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只是这样。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倒过来 体贴上帝，为上帝着想。我觉得对一个相信上帝而且开始在服事或是服事很久的人来说，你有没有办法发觉你服事上帝到底是以自己出发还是以上帝出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前几年开始教育界呢非常盛行一个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就是服务学习。服务学习，服务学习在学校很流行哈，只要讲到服务学习会有非常多的同学来参加。那这个服务学习其实很好啊，就是我们有资源的地方啊，有能力的地方啊，去服务偏远或是弱势或是弱小的地方，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虽然外在行动很好，可是内在有一些问题的地方。过去就有遇到某一个单位啊，他们想要出服务队关心啊，服务队关心弱势，那考虑了第一个安全嘛，安全需要考虑，第二个我们能力够不够，这个也考虑，考虑完了之后最后决定说，好，那我们去这个成人的智障关怀中心好不好。那有的人就去了，但是有的人就不要，你就不要，他说我不要关心成人，我要关心小孩。你听这个事情有时候会蛮难过，因为他是挑自己喜欢的去关心了，挑自己喜欢的去关心了。我们去服务别人，在这个服务学习里面，你是去帮助别人还是去得到内心的满足？你服务别人的时候难道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分辨的事，同样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谈体会上帝的心，约拿的故事其实和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非常的像。为什么呢？因为浪子回头，这个小儿子回到父亲的家里面父亲就很开心的款待他，把他这个有一个这个宴会。那大儿子就不爽了不爽了，这个小儿子外面花天酒地，今天回来竟然庆祝，大儿子很生气，就住在外面。那你会发现这个父亲的心啊，这个父亲的心啊，就是一个爱儿子的心，但是大儿子没有体会，大儿子没有体会。我们的主耶稣在体会上帝的心这件事情上做了非常好的模范，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他在天上是享有荣耀，是享有光辉的，但是他明白上帝爱世人的心，他明白，所以他宁可就降卑成为奴仆，在世上成为人，那甚至呢顺服到死，而且死在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上。我们也许还记得这个受难日的时候，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边有跟我们上帝祷告，他这样说：父啊，若是可以，伸冤这个杯可以离开我。但是耶稣虽然他面对十字架的黑暗这么的可怕，这么的痛苦，但是他以上帝的心比自己的需要更重要，所以耶稣接着就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体贴上帝的心，所以保罗劝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包含约拿书跟腓立比书想要表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学习将心，把自己的心从这个关心自己的事情转向关心上帝的事情，好不好？我在2008年6月的时候从研究所毕业，那时候正在思考，那时候还在和平教会，接下来要思考说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去哪个地方做什么工作。后来在祷告当中就想说，那就去读神学院好了。但是我可以去吗？这是上帝的呼召吗？我没有弄清楚，我真的是去读神学院吗？ 那就边祷告边想，然后就边去考试。所以就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啊，就是中会面试啊，我们这个考神学院有一个中会面试这一关啊，就是到中会。那我去中会面试当天呢，就开始口水里面开始咳血，那一天就开始咳血。那医生后来就说你得了癌症，我就说啊，我得了癌症，鼻咽癌。我们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听见就是都吓一跳，那我爸妈也吓一跳，我也吓一跳，反正我们通通都吓一跳，就这样，我们都吓一跳。那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那年的七月开始就做电疗跟化疗，那两个月的时间就是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几乎就是天天就问上帝，上帝啊，为什么要得这个癌症？你到底是不准我读神学院所以才得癌症，还是你要我读神学院才得癌症？我搞不清楚。上帝你跟我讲好不好？上帝跟我讲了啊，很久之后，很久之后，上帝在我心里面跟我讲了，他说我没有特别要你选择读或不读，你可以自由选择。吼，这个上帝，我可以自由选择还得癌症啊，就这样啊，我就心情啊，就是洒在那边。可是呢，我慢慢的发现，上帝想要跟我讲什么？上帝希望我先体会他的心是什么，他不要我先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他要我先体会他的心是什么。若是我先体会他的心，那么上帝的呼召对我来讲才会有意义，我不会变成一个机器人，而且不会变成像约拿一样很爱生气的机器人。今天的讲道原本是希望我可以讲跟开拓教会有关的事。那么因为过去在神学院对开拓教会开始有意向跟负担，那上帝也一直推动我在这方面来学习跟努力。那其实如果今天讲跟开拓教会有关的信息，对我来讲也许比较简单，因为我在神学院的论文就是写跟这方面有关的研究。可是我在思考讲到的内容时，我就觉得有一点点不平安，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不太妥当的样子。我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心里想，虽然我在和平教会已经十几年过去这样时间，而且大部分弟兄姐妹有认识，至少也见过面，但是第一个我已经离开四年了，第二个过去我是以一个会友的方式参与在教会里面，我从来没有用教会的角度在想和平是什么样子。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不了解我们现在的和平，整个和平这个教会这个家庭的心，我不了解我们整个家庭的心，我也不了解我们教会是不是和我一样有相同对上帝体会的心，我不晓得。所以我就问说，如果这样子，我这样子分享开拓教会，那对谁有帮助呢？也许就是对我有帮助啊，或是对有预备的人有帮助。这样对成就上帝的心意，或是上帝在和平的心意，有什么帮助？我问这个问题问自己，那也想要问问大家，我们和平教会这个属灵的团契，这个大家庭，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心是什么？我们内在对这个世界对上帝的期待和盼望是什么？我们有了解上帝现在在想什么？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我想我们一起来学习，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有两件事情，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我在和平当中是不是可以和大家一起。第一个呢，就是这段期间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对宣教或是开拓教会的意向。那这个意向过去上帝呼召借着弟兄神学院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扶持，然后开始越来越清楚，那我会和大家分享。但是我希望这个不是单向的，就是说我不希望这个是 某某某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大家就这样子做。我会希望这个是我们一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我盼望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弟兄姐妹也可以给我一些回馈，让我知道说我们对宣教、对开拓教会的想法是什么。也许这个想法你觉得我还不知道，或者你觉得是负面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正面的。不管是多是少，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我想我们在这样的声音当中就一起来寻求，因为这个是我们教会共同的事。这整个寻求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教会的心在哪里。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和我一起祷告。那怎么做呢？我想我们先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开始，就是每一天你花把你原本祷告时间多花一点点时间出来，然后为我们教会将来是否做宣教、做开拓这件事情来祷告，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看看上帝的心到底是什么，上帝对我们和平教会的心是什么。我相信唯有更多的祷告，我们才会更知道上帝的心。你看初代教会，初代教会都是在祷告当中才明白上帝。不管是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祷告，或是他在巴拿巴和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他们也祷告，而且是禁食祷告。如果我们要了解上帝的心，我们要预备宣教或是要开拓教会，我们一定要祷告。所以这两件事情我想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往后的日子当中盼望这样的学习可以成为我们了解神心意的一个好机会。愿上帝的圣灵开通我们的眼睛，愿上帝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心出发。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常常赐给我们内在的力量，你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你给我们许多的福气。但是今天我们开始要学习不只是体贴自己的心，而且可以更进一步来体贴主你的心。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体会主你的心肠跟意念，而且让我们学习顺服在你面前。我们同样也求主来帮助和平教会，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更了解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在主你的心意里头来得着你的欢喜，来见证跟荣耀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